所以说一物一法地，一法地清净地，清净地，这是智慧无为法的。所以我们知道这个极乐的妙土，它的庄严就是清净法身。清净法身跟我们自心这就是一回事啊。这个受乐无极品，说极乐世界的人受乐无极，他一旦开他开达明彻，一旦开达明彻，这经文自然中自然相，自然具有根本，自然光色参回，转变最盛，一旦成七宝，恒远成万物。这段经文，它一旦开明，一旦开达明彻，就一旦开明，自己的本心呢，自心呢，啊，这个自心的自然中自然相，自然有根本了。啊，这个自心它就一旦成七宝啊，恒暖成万物。一旦成七宝，它就是这个无义的话，一旦是本一旦的这四大步骤，一旦本一就是本一旦中，一旦之自然，自然成七宝，这就自然就成了七宝，这心智回转，自然成七宝。恒暖一切就成万物，万物都显现了，所以这一切都是心智所显现的啊。所以这个这一段话，这个开达明朗啊，这个一旦成七宝，恒暖成万物，正是由心回转而善成嘛啊。这个由自己的一心而出现妙土，由自心的回转而成世界。正因为如此，它皆是心之妙现，所以是什么呢？这一切事皆是自心，自心跟自心有什么难呢？水跟水还难什么呀？谁爱谁啊？所以它圆明具德，是什么呢？啊，经就说了，也说了，无量寿经说了，说是这个是。经是开化显示真实之地，不是一切都是开显真实之地，既是本地，真实的本地就是实地，就是真如实相。所以不管是横说竖说，横显竖显，都无非是显，无非都是佛之之见，都是真实之境，真如实境啊。所以真实之境的真如实相是本境啊。所以这由于这个实际所显现的，所以一切相当相即道，即是而真，不是要剥除的相才是道，当相就是道，即是而真，不是离开事相另外去求真，事就是真，意义无非真如实相，意义意义无非自心呐、啊。我们所见所闻，一切一切没有一样不是啊真如实相啊，没有一样不是自心呐、啊。所以超具超情离见，圆具实见呐、啊。那么华严之独胜，它最超越一切的，就是它有实权，别的经都没有这样有的实权门。所以这个大家也公认，除了天台宗觉得他是在华严之上之外，别的宗还都觉得华严还是最高啊啊，这就是实权呐、啊。现在啊，无量寿经也有实权嘛啊，就可以证明我们这个经华严不两样。而且华严最后用十大愿王道归极乐，最后都劝大家。愿见彼佛无量光啊啊，愿生安罗刹呀 啊， 啊！本经完全就说的是这个呀啊啊，把这个凡和圣都同归极乐呀，而让大家都得到是真实之力。所以我们这个经有三个真实啊，助真实智慧开化显示真实之境，会与众生真实之力，这三个真实 正是因为是助真实之慧，开化显示真实之际，所以能给众生真实之力。你如果信受，你就得到真实之力。这个果实是殊胜的，是真实之慧开化真实之际所显现的。所以这个从向老师说是我们无量寿经是中本的华严，那阿弥陀经是小本的华严呢、这个某一大师说是小的这个批这个他这个单单小本呢、单阿弥陀经啊，就是华严的密字奥藏，法华的密髓，一切诸佛的精要万行的指南都不出于阿弥陀经啊。但是法华华严的一切密奥都在阿弥陀经里头，阿弥陀经是我们的经的脚本。所以说极乐就不离华藏，弥陀就是毗卢遮那。他说这个在这个密宗里头，这个很什么啊，这个修法你这个五方佛它可以互换位置的嘛。毗卢遮那可以在中央，阿弥陀也可以转到中央，我弄毗卢遮那到阿弥陀的位置，这还是修法的这种观想。实际是弥陀即是毗卢遮那啊，所以按本经是原教，十月不一样啊，就说有充分的。所以有很多人还说净土很浅，那么这个现在我们这么研究之后，那净土中是圆教，而且他们日本很多大的人物圆中之圆，顿中之顿，观中之观，一切进展都不能跟这个比。那就跟那个认为净土中是浅的人就不允许一个看法了所以这个地方我们要知道啊，这是见了，所以见这个事情很重要。他认为净土中浅了，那么他所得到的利益呢也就如其所见了。那么底下我们再说一句啊，说这个净土是这么殊胜，原教是这么高啊，而且这个原这个在咱们这偶遇大师的话啊，这个原教的这个对这个精华全在这里头了啊，这外国人这个站在圆中之圆，顿中之顿，极顿之圆了那么我们再说一句，就说这是在平等中有差别吗？是法平等，无有高下，但是平等中也有差别。我们所说的这些半教叛教有高有低，是平等中的差别相。所以到了圆人的法法皆圆，没有一个法不是圆法了，所以他又平等了所以呢，是法平等，无有高下就是差别中的平等相。所以我们总是要这样，在差别中也不离平等，在平等中也不离差别这就把这个叛教这个内容说明这个无量寿经是原教说明它跟华严一样有实权，这部分就完了。这部类差别，同部的同类的都是什么经这一部分都写在这里头了，我们不预备在课堂上讲了，等大家自己看一看这个同步的阿弥陀经有三种这三种将来有机缘再跟大家介绍，也很重要这个今天在这一次我们就大家请大家看一看。底下呢第八是义会教实，译是翻译，当初是从印度翻译过来的。会是教会这两种教正会集，实是注释。本经的这个译本有正在存于世间的有五种，现在是62页，我这62页这个会集本 复习本已经到了47页了。47还要换过去。48。48。这五种底下要讲，我们这儿就留在后头。还有七种，这个经我们能可考证的，是来的最早，翻译的最多。啊，汉朝就来了。啊，这个安世高翻译过，这是高僧传有名的这个大人物啊，安世高，可惜不传了。啊，这汉朝就两次翻译，翻译的最早。这七种我们也不用念，写的也很全。这七种当时确切时候，知道名字，知道在哪儿翻，是谁翻的，都有记载。所以翻译的很多，最初是汉朝翻，其实翻到最后宋朝还在翻，所以宋朝翻的这一本还存在。这就是这五种，存世这五种，这五种呢，它差别非常大，不像一般的经，阿弥陀经嘛也是翻译过两次了，是不是啊？这《二五金刚经》也有几种翻译。我们看不同的翻译啊，出入不很大啊。但是这个《无量寿经》这五种翻译出入就非常大。你就拿发愿嘛，这都是大家都知道，这个愿是很重要的嘛，阿弥陀佛这个发愿嘛，大愿嘛，48愿，大家都知道48愿，可是不知道24愿，不知道36愿。这个汉武义和吴义，吴就是孙权呢，吴啊，魏书吴啊，他那时候都翻译了，那都是24愿。这个48愿呢，是曹操这边翻译，曹魏这边翻译的，是48。唐朝翻译的是48，48两个，24的两个，宋朝翻译的是36愿。还有一个后出记经也是24章，所以在古籍中提出24个占半数，48的只占两个，还不到半数，36就特别。这个愿文它不是，你要说是这个不是简直开合的不一样，因为我这一个分成两个合成一个，它有的是就你看它这个魏译48是最广了，他并没有把最主要的愿他都包括进去。往生极乐世界有两个很重要的愿，一个是国无妇女，一个是莲花化身啊。这个在古译在无译里头有，你说这个24译里头倒有，你说是开合不同，他48愿的里头倒没有，愿少的倒有，他愿多的倒没有了。出入太大啊，还有的啊，这个，比方十念必生的大愿，这汉武两译，这个含义也不够明显啊，种种，这个不同的原因呢，这个清朝的沈善登。在他的报恩论里头他有一个分析，他说不同的原因他列考诸经略有三端，这也不是很肯定，只限于这三样啊。他这个一个是意笔巧拙不同，翻译的笔墨有巧有拙，因为现在是刚刚来的人，他也不懂华文，也没有见得那么好，但是安世高这有神通了，不他的本子没见着啊，我们有很多人也不懂得这个印度文，是吧？所以这样就翻译出来，这个文笔很拙。那你看那个古译，现在存在的古译，他那个以前那些个这个弟子佛弟子出席佛弟子的法会上的名字，气舍头疼。你说这个名字翻得很拙吧？是吧？啊，他这个巧拙不同。这个第一个原因，这个一笔的关系。第二个呢，范本传写不同， 传帖之中，传帖的很多了，越传越多，就会抄啊，抄脱落，而且它是背叶经，树叶子啊，不像现在咱们装订的这么好，这很容易缺叶脱了，树叶子破了，残了，这是原因。所以郑重这里是第三个，就是本师前后多次宣说，每次观机受教啊，所以重点不一样，我说的内容不会完全相同，不是完全重复再说一遍。这个他这个说法是多次说是最根本的原因，是吧？咱一笔巧换，是换本有脱落，制成有残缺，都是事实，都是自然的。那这个日本人也说啊，这个他头一个日日真解就说，范本广多啊，这个是一个。日西也说，这个或者是不是意思说不，他不肯定啊，他不像沈丹这么肯定。就像般若诸经吧，啊，也是这，所以这个也如此呢。本经啊，处处都不同的说，所以有的多本呢，正表示释迦牟尼佛的大悲。那么现在说是多本说是有根据的，这个唐译这个本子就出于哪呢？出于《大宝集经》，所以因此在佛说《大宝集经》的时候，就说了无量寿。唐译的无量寿无来会是《大宝集经》中的一会，所以是佛是反复的说这个经，所以这一点呢，所以造成传留下来这个本质不一样了啊，这一点很重要。下面66页后头一段讨论我们删掉了啊，大家自己看了。我们看二就是会教，就是因为这几个本质不同啊，出入很大啊。刚才说过这个十念必生的汉译无译铭文，这个里头不明显，这个最重要的。日本人就说一切经典都是全都是假，唯独有这个经典，别华人以或者一般的经典，不是以华严为真，而且要跟无量寿经比，华严也是假，只有无量寿经是真。而无量寿经这个经，它就是以这个48愿为真，其余都是假。这48愿中以第18愿为真，其余的愿不相比也是假，啊，是不是这个议论啊？可是这个十念必生这个愿，正国法师他讲净土宗，他说我就是讲个十念必生，讲个出世三福啊，这十念必生是根本嘛？上道大师也是如此，上道大师就是弘个十念必生，但是汉无两义它不很明显啊，所以就是说这为什么有出入？这个出入的问题带关键性。所以要汇集就在这个道理啊。那么这五恶五痛五烧就指明咱们这个人间，这个在我的人就是念佛，虽然是念佛，但是他这个一切毛病都不改，这个不行啊。待业往生，用现在的话说，你待历史的罪是可以的，你现行的罪不能待。你待业，你待历史的业，你悔改了那是可以待业，你现行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你还举着屠刀呢？那不行啊！所以五恶五痛五烧，你这众生行五恶，现世就受五痛，来世受五烧，这种告诫，对于这个，尤其到了末法是非常重要。佛的慈悲在再三恳切告诉这个毛病在什么什么地方。正像的五正像的这个红文呐、啊，苦口婆心呐、啊，唐宋两义就没有，你看。啊，卫译比较全呢，所以大家后来都念卫译啊，啊，就是曹操那翻译的。刚才说过，他国母女人莲花化生两院他也缺，啊，都是几些大的例子。因此，宋朝的一个进士叫王龙书，这王日修名字叫王日修，这写龙书净土文，龙书净土文写的很厉害啊，他是刻板上出舍利，这个人是站着画的，啊。王龙书，宋朝的一个进士，他就把四种汇集了。 啊，他没有，不是五亿啊，他是四亿啊，把四点来汇集，称为大阿弥陀经，这是头一个。所以有人反对这个汇集，他不知道这个早就有人会了，宋朝就会了，而且庙里都念。所以这个莲池大师就是说，他说我这个引证的话，我还是多取王文呐、啊，王龙素的文呐、啊，因为他的文比较通顺，大家熟悉。但是他对于王龙素的汇集他不满意啊，啊，这个刘通啊，这个苏超啊，苏超这个我这个莲池大师就批评啊啊。他这个不顺义法啊，他这个是超前注后，啊，有的是就抄了，有他自己写了，啊，而且他戏曲也不合适啊，啊，他三辈往生里头，这魏译里头三辈都说发菩提心，到了王龙书那儿他就改了，他说中辈是发菩提心，下辈就没有发，上辈就没提这事儿。这个会稽就很不妥当了，啊，这个高下十次，所以说的啊，这个彭二林也是批评他的话啊，这个他的批评是啊，在这个69页啊这个后半段，虽然是流通很通行，但是可疑的戏份中流布十方，这表示菩萨的心愿他没有，啊。这个王是这个发菩提心说过了，不重复了。最后，这个边地那个疑惑佛智，这个念佛的你对于佛的智慧怀疑，就是你的信心不足，你不能相信，或者对于自己的智慧也不能相信，你只能生边地。这王老师又删掉了，这个很重要，这两个都很重要，他都没有。所以这个彭二林就是刚才说的这个彭绍生。这个大知识清初啊，他就删节了一本，把魏译删节了一本，就成为咱们的这个第七本，王龙书是第六本，他是第七本，名字叫做《无量寿经》啊。但是他批评了王龙书，他并不能解决王龙书的问题。到了清朝的咸丰这个年中，一个魏成冠啊。这个是个古文家，桐城派的古文家，文章很好。他是参考了武艺，也看了王氏的本子，因此呢，他就另外汇集了，成为啊，所以那个时候大家很称赞他呀啊，这个是比以前都强了。他这个所做呀是第八本，可是他呢，这魏墨深他是想。补救王龙书的缺点，不要自己写东西，因为这个开了一个很不好的例，后人用自个儿的话当做佛的话，这个很不好，这个例不可开，所以他鉴于这个，所以他自个儿再重做一番，可是他呢，这个。不没有毛病，是不是啊？啊、嗯，他这个里有好几个毛病在底下了啊、嗯。这有个错字啊，这个王福印呢，应该是王印福。这个是倒数第五行，这个于理云里这个记里边所有的改正错字在那个表啊。这个他这个字福印应该是王印福。王印福居士啊，这个有错啊，这个大家把它改过来。王印福赞成说是八本里头最好的，连五种古意跟以前的三本，他是第八本最好的。但是他的毛病是什么？第一个，他这里有这么一个第二愿，他是国中的天人，纯是化身，无有胎生。这个无有胎生这四个字是他编出来的啊。而且经中确确说是这个魏译本呢、啊，佛告弥勒，彼国人民有胎生者，魏译本就是说有胎生者，他这出来一个没有胎生，这是一个错误。第二就是五恶五通五烧，刚刚说很重要，可是他把它删节了。但是生时痛，老时痛，病时痛，死时痛，患难穷苦痛， 别什么火烧什么火烧什么火烧，就把这一段大文章啊，好几页的都盖过进去了。这些话原经里没有的，这也是个毛病。第三个毛病，他说那些宫殿呢，这个在或处虚宫，或在平地，或依宝树而筑，那些宫殿就在树里头待着，这又是五音里头都没有的，这是他顺手写进去的。再有一个呢，我就补充一个，在最近看了发现，那最末他的这个加上就末法的时候，在进去加上一个，他是最后就剩下不是剩下，光是我们这只是经本文，只有留下无量寿经，但他家里又从别的经里头抄了一段课下，他说是最后是留四个字，无量寿经之后就剩四个字了，阿弥陀佛度众生，我们最后把全灭了。但是这个也不是在阿弥无量寿经里头，你也不知道怎么加进来了，所以他是有四个毛病啊。所以因此啊，我这个先师啊，夏莲居老居士呢，他就发奋了啊，在天津闭关，拿着五种译本重新汇集，把各种译本的很深苦苦的一钻研，把他们这几家原已经前人的，就王荣树、魏墨深这个等等的本子啊，也都拿来很好的这个参就。啊，自己在佛前啊闭关的这个持咒念佛啊，这将来啊，当时得到很殊胜的一些感应。他在念佛的时候，实际上是也真的可以这么说，不仅仅达到事宜性，而且达到理宜性啊，这是近代的很稀有的修持人能达到的境界。那么这个书成了之后，首先是他的老师慧明老法师啊，这个照片就在这儿啊，今天稍微长一点，我得讲完。这个是夏老师，这是他的佛堂，这个是慧明老法师啊，一个人手拿了一本经，有当时的无量寿经。慧明老法师，我来给你做证明。慧明老法师是南北都尊重，在安庆啊，就中说句通啊，就像大家都很多人在舞台上说，这是开悟的法师啊，他做证明啊，一人拿了一本书，啊，这都是他第一篇啊。这个居士中，当时南北北下，南方是梅光西、梅坚云呐、啊，是我舅父；北方嘛，就是夏元居。这个他们是好极好的朋友。啊，我这个先师在天津闭关的时候，任何人都不见，只有我舅父去能见。至于他这个修持所得的殊胜的情况，他从来不对人说，只是告诉我舅父。为什么告诉我舅父呢？因为我这个老师的信佛是得了我舅父的帮助，所以这饮水思源呢，啊，他别人都可以不见呢，他这个也可以不说啊，但是我舅父去问，他要说了。但是我一次很殊胜的因缘，我舅父也看我很诚恳，把这件事情告诉我，我不是我老师告诉我的，我从我的舅父那知道的，他自己不想知道怎么样。我这个舅父当时就在中央广播电台讲这个经啊，慈祖法师在到处在山东讲，在北到山东就只讲了这一部经，什么都没讲，代表他自己做了个科判。慈祖老法师对于吴老法师做了个科判，他有一个极大的功劳，他出了个一心三倍，三倍九品，他特别说一心又有三倍，这是慈祖老法师的贡献啊，很殊胜。所以就是说，净土和禅宗不是两个啊，一心三倍。这个先舅父称赞呢，他说是。是集净宗要旨从深即微，深度达到最深度，微妙达到最微妙，发前人未发之愿。这个汇集是有前人未发的深奥的道理啊。他还说这个汇集是精当明确，很精炼，很恰当，很明确啊，很明白，很正确，卓然有序，都有根据，你每一句话都在五义里找，我找过，我做过这种笨功夫啊，每一句文字找它的来源，在我注解之前 我要找来源，对于我这个注解有很大的好处。这一句话把它来源找到，你去解释它，就很稳当了。无依义不在原意之中，没有一个意思不是原影就有的。无一句意出本经之外，没有一句话是本经中它添出来的。有美皆备，原意中所有的美妙中它都具备，无替不收，你没有一个真实的义理不收在这个汇集本的之内。随意不谓之善本，不可得也。你就是想不承认这个是善本，你也办不到。这个先救糊涂。那么现在果然大家公认为善本，在海外大量的印啊，已经入了藏啊。而且现在这个国外在美国，他们纷纷的成立信众学会，大家都在研究念这个经，去研究这个经。上次我不说嘛，我今年我本来想多增加一点，也增加不了，就是因为华盛顿他们正在研究。他们把问题都他们自己能解决就解决，自己解决不了，到了暑假他们会来集中来问啊。所以这个经是大红于啊，在海外啊，国内是差的相当多，慢慢来吧。啊，这是会教啊，以后就底下就注释大家自己看了啊，有些什么解释和注释都记在这里头了啊。所以因此下一次呢，就到75页，徽北好翻，就是到了总师明题讲经题了啊，这就到了正文了啊。经题一翻，你什么经一上来先要讲经题啊？这个天台的五峰玄义才头一个讲经题啊。这个智者见经题，便知全部已。